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一块儿去学习《哥林多后书》。今天是《哥林多后书》的15讲了，所以也是最后一讲啊。那么来到第15讲的时候呢，我们就要讲一讲《哥林多后书》的结语部分，也就是11章一直到13章这里头。那我们呢，就会讲论到使徒的职权和见证。讲论到保罗他使徒的职权和他的见证。在哥林多后书的11、12、13章这最后的3章呢，保罗他就以坚定的态度就着哥林多假使徒对他的攻击做出一个答辩啊，自我的辩护啊，以生命的见证来去表达出一位基督仆人的样式。在上一回呢，我们就讲到哥林多后书的11章15节。在这最后一讲呢，我们就要继续看保罗他怎样在第11章的后半部分去剖白自己为福音而做的磨难啊，面对的一些挑战和患难。而在第12章呢，保罗又怎样分享到自己那超然的经历。而且呢，也会在第13章我们一块看看保罗他对哥林多教会弟兄姊妹的劝勉。保罗的敌对者呢，他们拿着极有可能是伪造的见信，自己夸自己是基督的仆人，他们猛烈的攻击保罗使徒的权柄，为的是要抬高自己。面对仇敌的心高气傲，保罗呢被迫就要说明自己的经历，让那些自夸的假教师感到羞愧。而他的分享呢，是以奉谕的口吻来去做一个开始的。11章16节到19节他这么说，我再说，人不可把我看作愚妄的，纵然如此，也要把我当作愚妄人接纳，叫我可以略略自夸。我说的话不是奉主命说的，乃是向愚妄人放胆自夸。既有好些人凭着血气自夸，我也要自夸了。你们既是精明人，就能甘心忍耐愚妄人。哥林多人自以为聪明，不服保罗，却接受假使徒的教导，所以保罗就说，你们既是精明人，就能甘心忍耐愚妄人向我保罗了。而20节到21节呢，就讲论到哦，如果哥林多弟兄姊妹能够对假教师的那些侵吞，对于他们的那些掳掠、他们的毁慢、逆来顺受，能够呢接受他们把自个儿当成是奴隶那样去对待这些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那比起这些人的卑劣，保罗他真是自叹不如啊！所以他就说，我说这话是羞辱自己，好像我们从前是软弱的。从哥林多后书的11章22节下半节开始，一直到33节呢，保罗讲到他做神仆人的资格。就着血统祖宗而论呢，假教师所有的以色列纯种的血统呢，保罗同样具有。相反，保罗为福音所受的劳苦磨难所付的代价呢，是假教师从来不曾付上过的。保罗为着传福音而忍受的各种肉身上的危险，不少是在使徒行传当中记录过的啊。比方说在使徒行传的16章16节到34节，那里呢就记录着保罗在腓立比坐牢，使徒行传的21章30节到36节，20章11节记录着保罗在耶路撒冷坐牢，使徒行传的23章31节到35节，24章27节，25章4到5节记录着保罗在该撒利亚坐牢，使徒行传的28章26节记录着保罗在罗马坐牢。 《使徒行传》的28章26节记录着保罗他在罗马坐牢，而《使徒行传》的16章22节就记录过保罗他三次被棍打中，其中一次呢是在腓立比被棍打的经历。《使徒行传》的14章19节记述了保罗在路斯德被石头打的经历，《使徒行传》27章41节记述着保罗他三次遇到海难船坏，那其中一次在罗马的途中就遭遇到海难的那个经历啊。那另外呢，保罗也提到过有过5次的鞭打，所以他就说每次40减去一下。那为什么说每次40减去一下？是因为呢，根据旧约申命记25章1节到3节的规定呢，在犹太会堂执行吃刑的时候呢，只能够打40板中的39下，免得误打超过40以致犯罪啊。所以他就说，每次40减去一下，他为福音啊的缘故呢，受到了肉身的痛苦。另外呢，他还受到别样的苦难，像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更是不足为外人道啊。保罗为了福音的缘故，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同时，他也要忍受心灵上的负担呢。为了众教会的事情，他天天挂心；为了担心软弱肢体跌倒，他常常焦急。如果不是真正的主的仆人，如果不是因为爱着群羊，谁能够忍受下来呢？保罗他并不是要故意夸自己的力量，正因为他是软弱的，他能够在软弱当中担起很多的苦难，证明那力量是来自神的恩典。所以11章30节他说，若他必须自夸，就夸那关乎他软弱的事。之后他就在31节、32节那里提到一件他自己觉得羞耻的事，就是在大马色亚里达王手下的提督要捉拿他，他要从窗户当中逃走。这件事呢是记录在《使徒行传》的9章24节、25节。那个时候保罗他还刚信主没多久，就已经开始为主受苦。而他从开始为福音受苦到写这卷哥林多后书的时候，始终都没有改变他的心智。这样的忠心至诚真的是很值得我们效法的。在哥林多后书的12章，保罗他就分享到他从神而得到的特殊启示。因为保罗的敌对者曾经很不诚实地声称他们直接领受了神的意象和启示，所以保罗就在这里谈论起他的属灵经历。他提这件事的目的呢，也是在指出人的有限，如果要夸口，只能够夸那赐诸般恩典的神。哥林多后书的12章2节到10节经文是这么写的，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前14年被提到第3层天上去，或在身内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我认得这人，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都不知道，只有神知道。他被提到乐园里，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为这人我要夸口，但是我为我自己，除了我的软弱以外，我并不夸口。我就是愿意夸口也不算狂，因为我必说实话，只是我禁止不说，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过于他在我身上所看见所听见的，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夹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为这事我3次求过主，叫这刺离开我， 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保罗为了避免有夸口之嫌，他用了第三身的身份来去记述，说这件事呢是发生在一个他认识的人身上。事情是发生在14年前，推算起来呢，应该是在保罗从该撒利亚坐船去大树，和巴拿巴呢把保罗从大树带去安提阿之间的那段时期。保罗对于这一次被提到乐园的经历很是确定，只是他并不知道是身体被提呢，还是在灵的境界上被提，所以他就说，或在身内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第三层天呢，指的是在地球大气层的第一层天和太空星群的第二层天以外一个地方。保罗说那是神所在的乐园。保罗在那里听到了人没有办法说明白，也不可以说的启示。这奇妙的经历给了保罗很大的力量，让他能够负起以后艰苦的使徒的责任。保罗他轻轻带过这让人惊叹的经历，是因为他知道这是神赐下的恩典，不是人靠着自己的努力可以制造出来的。而且呢，又为了防止别人把这件可夸的经历跟他做使徒的资格混为一谈呢，所以呢，他就在12章的第5节啊，就说，为这人我要夸口，但是为我自己，除了我的软弱以外，我并不夸口。保罗并不像那些假教师，自己说从神直接领受启示，好去博取别人的敬佩和羡慕。保罗呢，却分享了自己的软弱，好去突出基督的力量是何等的深厚。保罗提到自己肉体上的一根刺，他没有说明这根刺是什么。不少的学者认为这根刺是一种疾病，这根刺给他的身体带来很大的痛苦，以至于他3次的祷告去求神挪去那根刺。可是保罗从神所得到的答复不是挪去那根刺，而是神给他够用的恩典来去承受这个痛苦。保罗于是接受了自己的软弱，明白到神的能力能够帮助他去胜过。那根刺成了保罗的帮助，提醒保罗要完完全全的依靠神，不要因为自己得过特殊的启示而骄傲而自大。神既然给了保罗足够的恩典，这个恩典又时刻的随着他，什么时候大软弱，他就能够从神得到这恩典的供应，靠着主的力量成为刚强。保罗的身体虽然软弱，又受着外来的一些凌辱、逼迫、困苦，但是他还有力量存活，为主去做见证，去传福音。这都是神的能力和恩典在承载着他。保罗深深地明白，如果不是神，他自己根本没有可能到今天这个地步，所以他喜欢谈到自己的软弱。如果软弱是神能力复辟的条件，那么他就以软弱作为他的喜乐。弟兄姊妹，你生命当中那根刺是什么呢？你又能不能够像保罗那样，在软弱的时候经历神的恩典保守和带领？愿你能够明白，神的恩典够你用的。从哥林多后书的12章11节到13章的10节呢，保罗就着使徒的凭据做了一个总结，而且呢，就着再去哥林多做了一些建议啊。保罗他在12章11节到13节呢，总结了他自己在哥林多人当中啊，他们眼中作为愚妄人这样的一个夸口。 他说，如果哥林多的教会弟兄姊妹愿意为保罗他辩护，那么他就不需要做愚妄人，显出之前那些听起来是夸口的话了。事实上，保罗在他们当中早已经充分证明他的使徒资格，正好像他在12章12节所讲，我在你们中间用百般的忍耐，借着神迹、奇事、异能显出使徒的凭据来。保罗除了没有向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拿取一些奉献去维生以外呢，他对待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呢，那些爱和栽培呢，跟他对待别的教会的弟兄姊妹的一个爱和栽培没有什么不同。最后甚至保罗他为了不接受哥林多教会的肢体的攻击而道歉，在12章14节到18节呢，他就向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表白了自己打算第三次去探访他们啊这样的一个计划。保罗呢，他有这样的打算呢，不是说要向他们收钱，而是要向当地的信徒去表明一份的爱和关怀。保罗呢，以父母对儿女的心来去比喻他对哥林多人的爱，他会向他们坚守分文不取的这个原则，并且呢，愿意为他们付出自己。然而，有着为父心肠的保罗，担心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依然犯罪，令他失望。12章19节到21节呢，不但说出了保罗的心声，啊，大抵呢，也是说出了所有爱护羊群的牧者的心声。那里经文这么说：我们本是在基督里当神面前说话。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事都是为造就你们。我怕我再来的时候，见你们不合我所想望的，你们见我也不合你们所想望的，又怕有纷争、嫉妒、恼怒、结党、毁谤、谗言、狂傲、混乱的事，且怕我来的时候，我的神叫我在你们面前惭愧，又因许多人从前犯罪、行污秽、奸淫、邪荡的事不肯悔改，我就忧愁。但愿我们都不要叫我们的大牧者主耶稣忧愁。在13章的最后的劝勉当中呢，保罗他再一次借着教导去显示出自己使徒的权柄。哥林多后书的13章一开始保�罗就引用了申命记17章6节、19章15节，指出他第三次探访哥林多将采取坚决的行动来去惩罚犯罪者。13章1节当中，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要定准。这个原则呢，主耶稣呢，他在世的时候呢，也曾经这样教训门徒的。今天教会处理犯罪的信徒也要按照这个原则啊，那就是凭着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啊，不能够说一个人啊是这样讲啊。之后呢，保罗就强调了在信心上坚定，在真理的知识上站稳，在行为上端正，在群体相处上和睦的这样的一个教导啊。信心上坚定，真理知识上站稳，行为上端正，群体相处上和睦。对于质疑保罗使徒权柄的人，保罗在这里回应他说，他再来的时候一定向继续犯罪的施行惩罚，活现出神的大能，流露出使徒的权柄。哥林多人呢，也应该拿出凭据来证明自己对主的信心。保罗期望哥林多人不犯罪，却有基督徒良善的品德，这样即使保罗失去运用使徒权柄的机会，让他看起来像是软弱无能的，保罗也甘心乐意。最后，保罗以祝福作为一个结束，在严厉的指责、挣扎、辩论以后，随后的是祝福的宁静。保罗他表达对哥林多教会弟兄姊妹的期许是这样的：愿弟兄姊妹们都喜乐，要做完全人，要受安慰， 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这样的话，仁爱和平的神就能够常与他们同在。保罗又以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这三位一体的神的和谐同工，而且三一神跟人的同在，来去祝福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而我们就在这样的祝福声当中，跟保罗与哥林多教会之间的摩擦告别。哥林多后书以误会开始，要去解释，以祝福作为一个结束。但愿我们能够体会当中的深意，让我们呢也以这哥林多后书最后的一节来去作为我们哥林多后书讲解的结语吧。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